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甘肃强维秀又被截入兰州监狱迫害；曾遭劳教冤狱迫害，江苏卜如梅又被非法判刑；黑龙江90后赵婷婷遭两年冤狱迫害经历。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7号报道，甘肃女法轮功学员强维秀在2018年7月被镇原县国保警察闯入家中绑架，非法关押到宁县看守所。2019年3月，强维秀被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法院非法庭审，被网判四年。2020年9月被截入兰州监狱迫害。今年52岁的强维秀女士毕业于甘肃农业大学，自幼体弱多病，曾患严重的神经衰弱，连续40多天不能入睡，后来又出现贫血等症状。1997年强维秀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困扰她多年的病症都消失了。自中共打压法轮功以来，强维秀因为坚持信仰真善忍做好人，多次被中共警察非法绑架，在看守所、劳教所里遭受到酷刑折磨。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7号报道，江苏省常州市女法轮功学员卜如梅2020年4月被横林镇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横林镇派出所常州市国保大队人员私自拿卜如梅包里的钥匙到她家中抄家，之后卜如梅被所谓取保候审回到家中。5月14号，卜如梅买菜回来后，又被守候在家楼道里的便衣警察非法绑架传讯。6月被诬告到武进区检察院。10月23号，卜如梅被常州市武进区法院网判一年六个月，法院承办人是朱银妹。卜如梅现在被非法关押在常州看守所。今年48岁的卜如梅女士家住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镇芙蓉村，从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因为坚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曾被中共协党非法劳教一年九个月，非法判刑两年。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7号报道，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女法轮功学员赵婷婷在2018年10月去兰溪县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警察非法绑架，网判两年，经历了拘留所、看守所和监狱的迫害，于2020年10月2号出狱。原本体重90多斤的赵婷婷出狱时只有70多斤。赵婷婷是名90后的法轮功学员，在绥化博阳幼儿园工作，为了让偏远农村百姓看到法轮功真相资料，2018年10月，赵婷婷随法轮功学员杨传厚、王芳、白霞、王福华开车前往兰溪县北安镇发放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五名法轮功学员被兰溪县国保和北安镇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在经历了拘留所和看守所的迫害后，2019年10月，赵婷婷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赵婷婷在幼儿园工作期间，每逢年节家长给她送红包和化妆品等，她都拒绝，有时家长很执意，她不得不收下，第二天马上买礼品送给孩子。在师德师风下滑的今天，赵婷婷的真诚善良让园长和同事们都很信任她。赵婷婷说，这些都源自于自己的信仰，源自于法轮大法师父教导的真善忍的法理。参与迫害赵婷婷的人员有兰溪县专门负责迫害法轮功的公安局副局长丁兆鹏、兰溪县国保张涛和荣丽等人。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7号报道，2018年11月，辽宁市白塔区法院对辽宁市法轮功学员李伟涛等六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其中李伟涛被非法判刑五年。一年多来，家人不知道李伟涛被关押在哪个监狱，一直得不到他的消息。李伟涛今年54岁，大学本科学历， 2017年7月19号，李伟涛等六名法轮功学员被辽宁市白塔公安分局国保警察马文博等人绑架，非法抄家。警察在家中无人的情况下，撬开李伟涛家的房门，抢走打印机、光盘等私人物品。自中共打压法轮功以来，李伟涛因为坚定信仰法轮大法，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被所在单位无理开除公职，曾被辽阳市公安局警察非法劳教2年，非法判刑5年，期间经历了邪恶的洗脑，被全监室的犯人殴打、恐吓、强迫劳动等多种迫害。下面请听觉醒世人的郑重声明。罗新生2020年10月24号郑重声明：我母亲是大法弟子，于1998年底走进大法修炼，我和哥哥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受益匪浅。突如其来的1999年720，让刚刚接触大法还懵懂的我们，亲眼见证了媒体铺天盖地的造假宣传，还有抄家、逼供、围攻审查。当时我母亲把大法书、磁带装在袋子里，想寄放在亲朋好友家，但当时人们都很害怕，拒绝了，最后寄放在一个生意人那里。一年之后，生意人要离开此地，实在无法，我想将书带到外地朋友家，朋友说全国形势搞得很紧，不敢保管，也拒绝了。我打电话给母亲，她一下也六神无主了，说实在没办法，就干脆丢水里吧。那时候我刚刚接触大法，法理不清，又都是新学员，就稀里糊涂地做了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的错事。现在我向师父认错。直到2004年，母亲重新走回修炼之路，我们才知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才明白了真相，都做了三退，同时看了九评，听了共产主义终极目的。我们一定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崔树明，2020年10月20号郑重声明：我妻子修炼，我支持妻子修炼大法，得了福报。有时我也骑摩托车带着妻子出去发资料、挂条幅。在1999年720，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时，把我的名字也写去了。2020年8月17号上午，大队书记找我签字，让我不要修炼法轮功，我没签，下午又来找我签。当时我妻子没在家，我为了家庭安全，碍着面子，配合按了手印，照了相，因跟大队书记很熟。妻子回来说：你没修炼签什么字，照什么相啊，这是犯罪，对不起大法师父的救度。我现在郑重声明，我配合协党迫害按的手印、照的相，以及平时说过的对大法、对大法师父不敬的言行，全部作废，支持法轮大法到底。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市民众支持解体中共；澳媒说明慧20年报告应入驻所有图书馆；2020年10月25日，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的法轮功学员举行了集会，在政治压迫受害者纪念日到来之前，呼吁当地居民签名支持他们反迫害。每年的10月30日是政治迫害受害者纪念日，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都会举办活动，悼念共产党政权时期遭到政治迫害的遇难者。尽管有降雪和大风，但举办活动的市中心还是有很多人。这座城市的居民和客人们积极支持法轮功学员，特别是很多年轻人听闻真相后，纷纷签名谴责中共的种族灭绝政策，要求结束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1年的残酷迫害。 苏联时期的伊尔库茨克地区是流放政治犯的地方，西伯利亚的严酷气候和古拉格众多集中营的艰苦的奴隶劳动是重新教育良心犯的手段，而中国共产党从苏联那里继承了对人民的迫害手段，延续到今天，用以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在集会上，人们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种族灭绝已经21年了，强行摘取器官牟利以达到国家规模。现在瘟疫的大流行已经扩散到世界各地，人们在活动上了解真相后纷纷签名谴责中共。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反人类的强盗集团，是时候彻底解体中国共产党了。2020年8月8日出版的澳洲新闻周刊杂志刊登了该周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澳洲全国公民委员会前主席彼得·维斯特摩尔撰写的书评，介绍明慧报告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20年，简称明慧20年报告。文章题为《中共对中国人发动的战争》。维斯特摩尔在文中开篇表示，对于那些担心中共在世界范围内滥用权力的人来说，这本书是必不可少的信息来源。该书提供了超过430页有关中国法轮功学员所遭受迫害的最详尽的文献资料，应该入驻澳大利亚的每个图书馆，也应该成为澳洲所有议员办公室的参考书。中共的迫害已成为多个人权组织发布的许多独立报告的主题，但维斯特摩尔特别指出，该书以一种简洁的方式，条理明晰地汇集了这些资料文档，并通俗易懂地介绍了法轮功修炼者的信仰。该书详尽细致地描述了自从迫害开始以来，中共犯下的针对法轮功学员的令人发指的人权侵犯和迫害。他说，这一切迫害也佐证了中共为摧毁法轮功团体所进行的最骇人听闻的罪恶行径，谋杀修炼者以提供器官移植领域之前无法满足的器官需求。在概要介绍了明慧报告的主要内容之后，维斯特摩尔讲述了他的亲身经历。多年前，当我用谷歌搜索中国和移植这些词的时候，搜索的结果立即显示了证据。中国医院网站出现，邀请人们到中国旅行以获取器官。有些甚至还说，如果第一次器官移植失败，在数周内就可以提供替代器官。显然，这只能通过杀人，以获取心脏、肝脏、肾脏、角膜和其他器官来实现。他还表示，众所周知，中国境外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了反迫害，如今已成为世界上面对北京政权的迫害最有效力的反抗者，要求中共政权对自己的罪行负责。在文章的最后，维斯特摩尔说，这本书值得世界各地图书馆收藏，也应该出现在议员办公室中，以便能够揭示真相。澳洲全国公民委员会是运营近80年的民间智库组织，致力于恢复传统价值观。维斯特摩尔曾担任该智库主席多年，是新闻周刊杂志的发行人。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讲真相的几点建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4日。第一部分，一线讲真相的同修需要了解自己所发的真相资料及其中的内容。那些常年坚持在外讲真相的同修救度了大量世人，真的非常了不起。但是有一个问题，有的同修由于各种原因还有一些欠缺，影响了讲真相的效果。有的同修讲了很多年，始终还是那几句话。有的同修对为什么要三退、邪党和江魔头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等基本真相讲得不够清晰，甚至很少讲。有的只是笼统地叫世人三退，连什么是三退、三退是哪三退都没有讲。有的同修对利用世人关注的热点时事讲真相关注不够，导致当有人问为什么美国疫情那么严重，而中国的疫情却回落了呢？这类问题时不能很好的解答。三退不是目的，让人真正明白真相才是关键所在。如果我们平时学法之余，花点时间有选择的看看真相资料，如《明慧周报》《真相》《明白》《疫情周刊》《退党小册子》以及疫情方面的资料等等，或者听听明慧广播的相关内容，对我们讲真相还是很有帮助的。多储备一些真相素材，让自己头脑中的真相知识更丰富一些，能够让我们在讲真相时能对症下药，更好更快地解除常人的心结，同时也能面对不同的对象讲真相时效果更好更有效率。协调同修和其他有能力的同修要帮助那些一线讲真相的同修，尤其是有些文化程度不高的老年同修，给他们提供一些相应的资料。第二部分，学法时多交流一下怎么讲真相救人和做好三件事。有的同修在讲真相上存在一些偏差，比如讲得过高，没有充分考虑常人的接受能力。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写在前面的话中说，在宣传和解答问题时，要根据接受对象对大法的理解程度和承受能力，恰到好处地去弘扬大法。有不少学法小组学完法之后觉得没什么可说的，经常冷场，一讲法读完就各自走人，有的唠常人的嗑，有的大谈动态网的报道。实际上读完法之后可以就各自如何讲真相、如何面对骚扰迫害、如何做好三件事进行交流，这样一方面可以通过交流使好的经验得到推广，同时也可以发现一些不足和偏差，从而避免一些损失，这样就会使学法小组形成一个良好的氛围，形成一个熔炼人的环境，会促使同修比学比修，三件事做得更好。有的同修因为讲真相讲得不合适被人举报，如果同修能在小组学法上谈出来，其他同修给他及时纠正了，也许就不会有那些磨难了。我弟有个学法小组，每次学完转法轮中的一讲法之后，同修们就围绕做好三件事交流。甲同修讲他如何在茶馆讲真相救人，乙同修讲他被绑架到派出所如何正念正行成功走脱，丙同修讲他如何给攻坚法写真相信，丁同修讲他如何突破怕心，悟同修公开坦诚他犯下的错误，大家都心在法上，气氛融洽而又热烈，互相促进，都觉得收获颇丰，增强了正念， 丰富了讲真相反迫害的经验。有的同修谈出如何解答常人提出的比较刁钻棘手的话题，有的同修谈出面对上门骚扰的警察如何对待，其他同修借鉴了之后很有效果。即使谈到当前的一些国际国内的热点话题，也是结合着如何讲真相让世人明白得救而谈。几乎每次学法后的交流结束时，大家都觉得意犹未尽，还有话想说，极少出现没什么说的冷场局面。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你们怎么能在大法弟子中形成更强的正念才是最伟大的，从每个人做起，真的把我们这个环境啊变得很正，一切不正的因素都会解体，一切做不好的学员就会看到自己的不足，就会促使他们做好。歪同修曾经在男女关系上犯过错，同时怕心很重，在学法小组的正念之场清洗熔炼下，在其他同修的鼓励下，他向同修坦诚了他的错误，努力突破怕心。现在他每天都骑自行车出去讲真相救人，救了很多世人，几次被警察绑架都正念闯出，警察也佩服。另一个同修也是在色上几次犯错，招致几次冤狱，但他没有悟到，导致最后出现癌症症状，痛得彻夜不眠，生命危在旦夕。学法小组的两个同修到他家，给他指出，你出现这样严重的问题，一定是修炼上有重大漏子，一定要彻彻底底地公开自己做的错事，向师父认错，保证永不再犯，否则赶快上医院，别给大法抹黑。这个同修终于谈出了自己多次犯错的经过，并痛下决心改正。很快这个同修就身体恢复正常，蜡黄的脸又红润了。只要我们把心放在如何做好三件事上，集体学法后的交流肯定会有很多话题的。集体学法是师父留给我们的重要修炼形式，不能让集体学法流于形式，更不能成为常人式的例行聚会，而要让集体学法成为增强正念、丰富救人经验、比学比修的一个场合。三，重视收集整理讲真相中出现的事迹，并投稿明慧网。师父在《精进要旨正实》中说，那么作为一名修炼者，要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弘扬大法，证实大法是正确的，是真正的科学，而不是说教与唯心，是每一位修炼者为己任的。在同修坚持不懈地讲真相、救世人和反迫害中，大法展现了数不胜数的神迹和其他突出事例。比如很多世人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出现的大量绝处逢生的实例，公检法610人员明真相放弃迫害，大法弟子反迫害中正念正行，还有迫害大法的恶人遭报等等。这些实例如果能及时整理出来，对证实大法、救度世人很有帮助，但由于一些原因，使得很多生动突出的事例没有整理出来。有的同修受限于文化和写作能力，有的同修由于对法的认识不足，认为这样讲出来是不是显示心，从而不想讲，这就造成很多事例不为同修所知，更没有发表到明慧网。从某种角度讲，这些可用于证实法的事例也是一种大法的资源，没有整理出来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也是一种对大法资源的浪费。 如果同修们都能给予重视，把自己身上发生的、自己看到的、自己听说的、有写作能力的自己尽快整理出来，缺乏写作能力的在集体学法和与同修交流时讲出来，或者主动找到有写作能力的同修讲述一下，尤其是有一定写作能力的同修，更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真正的起到明慧通讯员的作用，把那些能证实法、能救人的实例挖掘整理出来向明慧投稿。在一次大组学法时，临县一个同修提到，他们那儿有个同修曾经去过阴曹地府。这个同修只提了一句，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就想挖掘一下，找到当事同修，请他详述一下。原来这是在2011年的事，他和湛江的一个常人同名同姓，恰好他所在的那个城市名称和湛江发音非常相近，结果阴间差役捉人的时候抓错了，把他给抓走了。到了阴曹地府后，阎王才发现弄错了，告诉同修他不属于阴间管，属于天上管，并把生死簿翻给他看。同修一看，果然他的名字已经被勾销了。阎王让捉他来的那两个差役领着他参观了一下世人犯罪作恶死后在阴间受刑的惨烈景象。回来前，阎王叮嘱他，你是有使命和任务的，回去一定要多救人，并要告诉人们善恶有报，地狱是真实存在的，做了坏事一定要遭报的。同修在县医院重症监护时醒来后讲了事情的经过，在场的人听了非常震惊，纷纷表示要做善事好事。可惜的是，这个同修此后的几年间一直再没有给人讲过。如果同修当时能及时讲出来，并找到昏迷后送他去医院的司机和售票员以及医院的医生护士采访一下，形成文字或视频资料，是能起到较大作用的，也能很好的破除邪党的无神论，证实大法中所讲的真实不虚。我弟还有一个遗憾，去年清明节前夕的3月29日，我弟一个年近70岁的同修在一处山路的公墓给岳父母上坟烧香时，不小心引发山火，火势快速蔓延，竹林引燃后火焰高达10多米，火势很快将烧向不远处的一大片森林，同修根本无力扑灭，眼看火势即将燃向森林，同修这才想起向师父求救，他马上扔下打火的竹条帚，跪下来向师父求救，然后站起来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话声一落，10几米高的火焰立即矮了下来，2-3分钟内火势全部熄灭。第二天，四川凉山墓里大火烧死了几10个年轻人，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这也本是一个很好的证实大法神奇的实例。如果能到现场拍到照片，形成图文并茂的资料，或者拍成视频，无疑会起到很大的证实法的作用。因为现在常人都讲有图有真相，有图片肯定比纯文字更有说服力。遗憾的是，这个同修当天就回省城去了，打电话让他来带个路，他家人又不同意。四，重视传播破网软件和方法。破网软件对于世人深入了解真相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份真相资料承载的真相信息量是有限的，面对面的讲真相也不容易把真相说透说全面。如果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让世人能够自己破网看真相，这是一个不错的办法。现在智能手机的普及已经几乎达到人手一个了，手机上网已经非常容易了。如果我们能把破网软件通过二维码、面对面手机蓝牙传送等方式广为传播， 对世人全面的了解真相很有意义。明白了真相的人又会去扩散这些真相。另外，随着智能电视的普及越来越快，新唐人电视的观看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容易了，不需要复杂的安锅了，只需要通过 U 盘把软件安装在电视上就可以观看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否定返还冤狱期间养老金这种经济迫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3日。近期从明慧网报道看到，各地都有被迫害刚刚出狱的大法弟子接到当地协党社保部门通知，要返还在监狱被迫害期间的养老金，依据是2020年7月左右当地发的某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待遇问题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本地刚刚出狱的同修也遇到同样情况，这是邪恶对大法弟子的经济迫害。由于不懂法律，许多同修养老金被扣发，有的被一笔收回。对此有三方面建议：第一，明确有关养老金的法律规定。一、养老金本质上是公民个人的合法财产，扣除服刑人员养老金的行为是违宪违法的行为。社保局扣除服刑人员养老金主要依据的是某某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追偿告知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4/23号、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四川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川人社2014/193号。然而这些通知和相关文件违反了宪法、社会保险法等规定，从法律效力角度讲，这些文件只是政府部门规章，其法律效力远远低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均无效。而公民的养老金是由宪法、社会保险法等众多法律共同规定予以保障的，按照基本的法律常识，与宪法及法律抵触或冲突的下位法律文件无效。上述宪法和法律都没有规定服刑期间停发养老金，按照立法法的规定，部门规章及政府规章都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所以这些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随意增添停发养老金规定，因违宪违法而无效。详细阐述如下：一、通知文件违反了宪法、社会保险法等规定。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公民享受的社会保险金必须按时足额支付，根本没有除外的规定。即公民在服刑期间也照样享受养老金待遇。社会保险法第16条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15年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15年的，可以缴费至满15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也可以转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者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按照国务院规定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此条规定明确，公民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根本没有除外的规定，即服刑期间也照样享受养老金待遇。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4/23号，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四川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川人社2014/193号， 等文件因为与上位法、地方法规与国务院的规定相抵触而无效。立法法第80条规定，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没有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根据。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利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立法法第82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社区的市、自治州的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根据，地方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4/23号，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四川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川人社2014/93号等文件违法规定的，享受基本养老金人员服刑期间不发给基本养老金，因与宪法第45条、社会保险法第16条规定的按时足额领取养老金的规定相抵触，根据立法法之规定是无效的。三、养老金本质上是公民个人的合法财产，社保部门无权要求公民返还服刑期间的养老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本质上是公民个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社保部门无权扣发、无权停发，也无权要求返还。从公民权利角度讲，养老金是个人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机关、个人都无权剥夺、停发、少发。个人合法财产归个人所有，与个人身在何地没有关系，与个人当月是否使用养老金也没有关系，因为国家法律并没有判刑就停发养老金，养老金当月不支出就停发养老金，养老金当月支出不够就多发养老金的规定，因此任何停发公民养老金的行为都是侵犯公民合法财产权的行为。参考破除经济迫害补发养老金，冤狱期间养老金退休金被剥夺的应对，剥夺养老金违法面面观及应对策略，解体中共扣发养老金的经济迫害。第二，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根据以上内容，按照行政诉讼文书的格式修改即可。成功案例可以参考公益论坛，请帮助提供一份关于城乡居民保险养老金的行政诉讼书帖子，同时可以在公益论坛咨询获得法律指导。第三，发证念解体旧势力利用养老金对大法弟子经济的迫害。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的美妙，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22日。以前在明慧网上看到许多同修们谈及向内找的交流文章，自己有时也学着向内找，公开承认自己的问题，表现出谦虚。可是直到最近，我才悟到向内找的更深的内涵和向内找的重要性。自从我加入一家教育机构之后，一连串的看似倒霉的事，在没有先兆的情况下连续出现。先是由于不熟悉情况，连续犯了几个错误，已经引起老板的注意。然后，在我自认为最擅长的业务上，也连续出现小错误，造成家长的直接不满反馈。本来对我很满意的老板，变得非常的不满意，不信任我了。而且一些莫名其妙的被误解也出现了，比如老板妻子交代我安排小朋友离开的顺序，可在我准备安排的时候，另一位老师突然自作主张地插进来，
替我安排的这件事。仓促间我也没说话反对。结果老板妻子发现后跑过来大发雷霆。这时站在旁边的那位老师也被吓住了，一声不吭。我瞅了一眼那位老师，希望他说明实情，可他仍然默不作声。我只好对老板妻子说下回注意。可我心里说，这不是冤枉我吗？老板开会不点名地批评了我，自己是百口莫辩，只好当众道歉。这一连串的事情有点让我措手不及。这么多年来，自己一直都是以工作优秀让领导放心的，这种事情可是很少发生。事情还不算完，老板在没有通知我的情况下扣了我一个月的工资，这又引起家人的疑问和不解。我一时说不清楚，父母就又给我施加压力，让我去要回工资。一时间真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突然间怎么这么多麻烦事来了呢？怎么什么都不好了？人家对他也不好了，领导也看不上他了，家里头环境搞得很紧张，怎么会突然出来这么多矛盾呢？但是人在难中时，有些事情会悟不透。当时自己想的是，邪恶的黑窝都闯过来了，社会上工作中这点事还算事吗？也就没有真正的重视，只当作是心性上的小摩擦，并没有真正认识到环境不顺时应该向内找，提高自己的心性了。后来矛盾变大，母亲因为我的事和父亲要买电视广告产品的事吵了起来。妈妈找到我说了一堆父亲的毛病，并说要和我父亲离婚，还说你别劝我。我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既然妈妈不让我劝她，那我就说我自己吧。在此之前我一直强调工作中失误的客观原因，这回我主动谈及自己在最近的矛盾中的责任和过错，并且承认父亲买电视广告产品这件事自己也有心性上的问题。这种党文化中的强制干涉别人的心态自己也有，于是对应的家里人也都带有强制性的干涉别人的事。我对妈妈说，这件事怪我，您怕父亲受骗强制不让他买，我虽然没有像您这样表现出来，实际上也是怕他上当受骗。其实任何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别说这是他自己的事情，我们不应过多干涉。退一步说，如果父亲真的上当了，也许是父亲以前欠人家的，咱们犯得着为这事争吵吗？其实妈妈，您买了很多用不着的家庭日用品，我心里也不舒服。今天我认识到了，这都是我用自己的观念和标准去要求别人和自己一致，这是党文化。以后您和父亲再买什么，我从内心都不再反对了。说着说着，自己的慈悲心出来了，落泪了。妈妈也听进去了，感动了，不再愤愤不平了。妈妈对我说，听你这么一说，我心里亮堂了。就在这一瞬间，忽然我的心里像打开了一扇门，我突然悟到，以前当众找自己认错，其实并不是从内心认识到这样做的真正意义。这其中包含着常人的所谓高姿态，甚至有承认错误以退为进的狡猾成分。而这次瞬间悟到，向内找自己，真诚地当众承认自己的问题，承认错误时，这个生命就符合了大法。而当生命向外找，强调客观等等，尽管说的再有理，由于不符合大法的要求，也就很难打动别人，因为宇宙的法理制约着一切。悟到以上法理的这一整天，我有一种全身通透开顶的感觉，非常美妙。当经历了近两个月的这场磨难，并逐步向内找后走过来时，发现环境又发生了柳暗花明的变化。先是自己在扫地时发现了学生掉的钱，我捡起来交给了老板，老板似乎有些意外， 接着在一个下雨天，我看到一个已经离开教育机构的孩子没带伞，自然就将自己的伞借给了他。这个孩子的顽皮和跟老师对着干是出名的。当我借给他伞时，他笑了，还跟我开玩笑说是否将伞送给他。我说，你用完后要还给老师。他笑着答应了。其实我没指望他真会还伞。但几天后，我看见老板的桌上出现了这把伞，感叹善真的能换来善。我说明情况，是我自己的伞借给这个孩子的。老板有些意外，对我的态度明显改变，又变得友善起来。我能感受到他对大法弟子的品行的认可。之前我有对他讲过真相。悟道向内找了真正意义后，家里环境也就顺理成章的理顺了。我明白了很多都是自己的问题造成的。比如以前有认识误区，认为家里是放松自己的港湾，只要做得比其他家人好就行了。很多事做得比较常人化，而不是按照法的标准如何，在家中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去做。此外，党文化中的强制因素在家庭中造成的矛盾非常突出，可能大陆的许多家庭都是这样，表现形式是用自己的观念、喜好、标准来要求、限制甚至强迫其他家人去如何做。比如妈妈是医生，认为鸡蛋有营养，于是强迫每个家人早上吃一个鸡蛋。我一再强调自己不吃，对我也没用。再比如父亲建议家人都要看电视某频道节目，称可以了解国家大事。过一段时间见家人没有看就发火等等。后来我找自己，发现自己也有这个问题。比如经常主动向家人推荐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希望他们能看一看，认为对他们有好处。但有时家人表现得很冷淡，甚至拒绝发火。后来悟到自己认识到的未必家人也认识到了，家人认识到了未必能做到。推荐他们看明慧文章的想法倒不一定错，但由于自己带有这种党文化的强制不纯，甚至可能还有某种居高临下的因素，所以家人有时表现的并不怎么接受。有一次我看到一篇好文章，只是淡淡的跟家人说了一下，家人马上拿起来看了。我体会到，修炼中的很多时候，特别是遇到困难时，都需要正悟，按照法的要求去做。这真的不是很容易，但当你过了一大关时，那种美妙、玄奥，真的是用语言无法形容。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参加师父哈尔滨传法班的点滴，作者大陆辽宁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6日。1994年，我荣幸地参加了师父在哈尔滨的讲法传功班，至今脑海里时常闪出师父高大魁梧、慈悲祥和的形象，及那几天听师父讲法的场景和场外遇到的点点滴滴，永远无法忘怀。我年纪轻轻就得了一身病， 不能工作，不能料理家务。我生孩子时得了产后风，三伏天睡觉被子都得盖得严严的，漏一点风身体就像针扎的那么疼，肩周炎、腰脱、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贫血，曾患脑震荡严重的心脏病，发展到休克，醒过来就抽搐，医生告诉家人说我随时都会死。一天邻居来我家说，哈尔滨有一个气功大师，什么病都能看好，我们几个人都去，你也去吧。就这样，丈夫把我托付给了邻居，求他照顾我。1994年8月5日晚上6点，我们来到了师父讲法的哈尔滨冰球体育馆。来参加传法班的有4000多人，连体育馆的楼道里也站满了人，还有的是坐在场外听师父讲法的。师父面带慈悲，微笑着走上讲台，从上衣兜里拿出一张纸条放在讲台上开始讲法。师父说，在外面听法的学员什么也落不下。下面我记忆中的师父的讲法都不是原话，我只记得大概意思。师父说，我不是来治病的，我也不给人治病，我是往高层次上带人。我马上想，师父不给治病，我白来了。师父又讲，你带着一个有病的身体，你是修炼不了的，我要给你净化身体，名词也不叫治病。你放不下有病的心，我什么也做不了。当听到师父说我们修炼的是佛家大法，我想，啊，这是修佛啊。我一下子就把有病治病的心放下了，暗暗下决心，谁不修我也修，这是修佛呀。师父从人体讲到宇宙，从粒子讲到星球，讲出宇宙的高深大法，深奥的法理。在讲堂上，有的学员看到佛光，有的看到天女散花，有的看到五颜六色的法轮正转反转，有的学员还看到师父讲法时，在讲台下面有不少人跪在那儿听法，就写条子问师父是怎么回事。师父说，天上都这么对待我。师父说，为了学员修炼不被干扰，给我们每个学员家里都下上了罩。师父对我们的慈悲苦度真是难以言表。师父讲法时，没人说话，没人抽烟，有少数人扇扇子。师父说，你把那个扇子放下，能那么热吗？学员放下了扇子，就感到那个习习的小风就吹来了。第四天讲法，师父叫学员全都站起来，告诉大家，师父喊一二三，大家一起跺右脚，师父再喊一二三，大家一起跺左脚。就在师父领着大家这么做的时候，只见师父挥了两次手，瞬间我就感觉我的所有的病立刻消失了，身体变得一身轻。后来才明白，是慈悲伟大的师尊为我们承受了，师父太慈悲了。第五天白天，我们几个学员一起去太阳岛，来回35里路。我在家时一天只能坐5分钟，全天都得躺着。那天我觉得身轻如燕，不长时间就到了太阳岛公园。一进公园，一个男通修就说，师父在那儿呢，谁去跟师父说说，我们和师父照个相吧。我心里那个高兴啊，就像个孩子似的跑到师父面前，仰着头就喊师父。师父笑了，我说，我们没有别的要求，我们就想和师父照张相，留个纪念。师父一直看着我笑，做个手势说，那就过去站好吧。我们立即都站好了。我心想，我哪辈子积的大德啊，能站在师父面前和师父说话，还能和师父一起照相听师父讲法。照完相，师父走，我就跟着走，走到一个井台，师母站在一边给师父拿着衣服，小师妹用手往井里指，师父看看就笑了，点点头，我也往里看， 只看到井里有一个树枝，还有点水。我想，师父和师妹看见什么了呢？师父往前走，我还跟着。工作人员说，师父太累了，出来走走，学员们就不要再跟着了。我停下了脚步，眼含着泪水，目送着师父走远，看不见了。待在师父身边，被佛光普照着，那种幸福和荣幸感无法用语言表达。从公园回来，晚上听师父讲法，师父用手指着北边那个墙角说，你赶快把那个牌位扔了，你家都给清理了。目光又转向我这边说，有的人今天你来，明天他来，我告诉你，你什么都得不着。这时只听后边两个男子说，明天别来了，票给他们吧。师父说，这样谁什么都得不着，还让他们来吧。当天师父讲完课，教第五套功法，先给我们讲第五套功法的要领，教功时亲自给学员纠正动作。那天师父告诉学员，师父第二天去某某礼堂给当地的人讲法，可他们的票都让学员们给占了，希望学员就不要去了。可第二天我们学员还是都去听师父讲法去了，人挤得连门都进不去，谁也不让谁。我被挤在中间，两只脚够不着地，就这样悬着被人夹着往里挪，总算挤进去了。我们先进去的坐在最前面，正好对着师父讲台，讲台离座位很近，也就3米远。师父讲法时让学员都站起来，师父说，自己的病好了的就像家人，像家里的一个人一样病，你回去看看，保证他那个病好了。这几天我全身心地听师父讲法，生怕落下一句话，连眼都不眨。用常人的话说，我是一个贤妻良母，可这几天什么孩子丈夫脑子里全无，装的全是法。听师父这么一说，我就想，我的病全好了，丈夫有心脏病，儿子晚上睡觉严重盗汗，床上的海绵垫都能湿透，床都湿了，没有干的时候，谁也治不好。就在心里对师父说，我想两个人吧，我家就三口人。师父喊一二三，让我们跺脚，我就看到师父一挥手，打出去一道佛光，全体学员一个没落都照射到了。我是站在最前面的，怎么能看到后面了？我悟到是师父把天幕给我打开了。回家后看到丈夫儿子，问他们的病，他俩说全好了，看看儿子的床垫子真的是干干的。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们全家的命，我全家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师父的大慈大悲铭刻在了我的心里。学习班要结束了，我还想看看师父。师父走过来，我是站在楼上，工作人员清场撵我走，我说我看师父一眼就走。师父抬头笑着和我摆手，我就感到一股热流通透全身。第二天学习班结束，下课后师父让我们练五套功法，练完进功睁眼一看，师父走了。就像孩子离开了父母一样，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什么时候还能见到师父啊？720中共恶党开始打压诬陷法轮功，对师父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脏水都泼在慈悲师父身上。我们去北京为师父讨个公道，就被打、被抓、被劳教、被判刑，接着甚至被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大法弟子遭受着残酷的迫害，然而师父的宇宙大法的法理指导着我们闯过了一个个生死大关，师父将计就计，圆满着我们大法弟子的果位，建立着我们的威德，给了我们最荣耀的称号，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